五次有，哆哆嗦嗦的从枕头底下拿出了一方砚台来，对李宇良说：兄弟，这是一方鸡血青玉砚，这是皇上赐给我的，你把它拿去留在身边，就算是一点念想吧。以后有什么难处，你可以到北京去找单破营的总领魏东亭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也是皇上最宠信的侍卫，只要见了这方砚台，他就会照顾你的。大哥，别，你别说了，我永远侍奉在你身边，哪儿都不去。哎，别说小孩子话，愚兄还有事拜托你呢。那好，大哥，你说吧，小弟无不从命。我如果有什么不测，望兄弟设法找到家父，告诉他老人家，我没有辜负他的教训，此心此志，天日可见。听了这番话，李宇良是心痛欲裂，一时半刻竟然不知说什么好了。十几年来，他手提三尺宝剑纵横江湖，从来都是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就是手忍恶奴强贼，他也从来没眨过眼寒过心，有时候甚至不知不觉地忘掉了自己的女儿之身。可是自从见到了五次友，他的心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了。先生学识渊博，人品高尚，心地善良忠厚，待人热情诚恳，普天之下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人呢？去年在安庆府，由于自己的顽皮疏忽，使先生险遭危难，这大半年他们仨人是朝夕相处，患难与共，有好几次宇良差点把自己的真面目说出来，可是话到了嘴边又硬生生的给咽回去了。他知道先生心中念念不忘的是他的学生龙儿，是已经出家为尼的苏麻辣姑，自己原本是为了撮合他们才下山的，怎么能生出非分之想呢？此刻听先生说出这些话来，不由得是泪如雨下。他强自压抑着悲痛，抽泣着说：哎呀，先生今儿这是怎么了？只管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干什么呢？宇良，我哪怕是上天入地，也要想办法治好你的病。嗨，用不着了，生死有命，岂是人力可为？只是有一件事萦绕在我心头已经多时了，你要是知道，务必告诉愚兄。啊，那你说什么事儿啊？云娘是谁？云娘是谁？连青猴子也不知道。房子里立刻寂静下来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宇良才抽泣着说：不瞒先生说，我就是云娘，是个女的。五次友睁大了眼睛看着云娘。哦，嗨，哎呀，其实我早就该想到的。云和娘子你各取了一半。嗨，你呀，为什么要自讨这个苦吃呢？先生说得很对，不过说来话长了，你如今身体不好，先安心养病，等你好些了，我一定从头到尾把我的身世讲给你听。见五次友闭目点头，云娘强忍着泪回到了自己的房间。这一夜云娘没有睡好，她想起了下山前师兄对她说的话。当时云娘是为了翠姑的事责怪师兄，可是 师兄胡公山却说他年纪太小，不懂得人间复杂的感情纠葛。如今果然是让师兄给说中了，在不知不觉之中，他自己如今也已经陷进了感情的罗网之中，而且也在三纲五常伦理道德之中挣扎了。如今先生重病在身，又识破了自己的女儿面目，那么今后还怎么在一块相处呢？天刚亮，云娘惦记着五次友的病，急急忙忙起了床，草草梳洗了一下，就要进城去请医生。可是刚一出门，就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。这个人呐，长着一张干黄脸，三角眼，扫帚眉，非常的丑陋。可是云娘一看，这高兴坏了，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师兄胡公山呐。哎呀，师兄，你可来了。哎呀，这下可好了好了，武先生总算有救了。说到这儿，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滚落下来了。胡公山一看，哎，我说师妹，你哭什么呢？江湖上谁不知道你嫉恶如仇，心硬手狠，怎么哭天抹泪的，还像个小姑娘呢？哎，快告诉我，武先生怎么样？他还在这里吗？
师兄，我就是为了武先生才哭的呀，你快进去看看吧。他
怎么了？快带我进去啊。昨天晚上啊，安排了自己的后事，弄清了李云娘的庐山真面目，五次友一无牵挂，竟然退了烧，睡了一个好觉。可是到了今天早上就又发烧了。胡公山他们进来的时候，五次友已经烧迷糊了，嘴里不停地在说着胡话。胡公山连忙走到床前为他把脉，本来就很丑陋的脸因为紧张和专注变得更加难看了。站在一旁的李云娘见师兄沉着脸一言不发，又是一阵难过。
师兄，怎么样啊？你一定得想法子救活武先生啊！师妹，我求你了。
哎，说什么话呢？武先生也是我的朋友，他的病的确不轻啊。哎，怎么说呢？都是让兖州城里这些个庸医给当着了，不过现在还不能说没救了。胡公山说着走到桌旁，提起笔来沉思了一会儿，才开了一张药方。师妹，害你的小猴子，快去抓药，我再帮武先生一把。说着走到床前，掀开五次友身上的被子，顺着他身上的经络穴道为他推穴过宫，逼出五脏六腑的郁结之气。李云娘知道这不但要有极高的医术，还要有深湛的内功。果然半个时辰之后，五次友的脸上渐渐泛起了红晕，而胡公山的头顶早已是热气蒸腾了。又过了一会儿，胡公山才停下手来，闭目静坐，调整自己的气息。云娘走过来，轻轻为五次友盖好被子，站在床头凝神看着昏睡之中的五次友，眼中充满了关切和爱怜，也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悲戚和惆怅，甚至忘掉了坐在一旁的胡公山。 师妹，你过来。
胡公山低沉严厉的声音把云娘从沉思中惊醒过来了。
师兄，你叫我。
师妹啊，武先生的病已经没什么危险了，除了用药之外，每天三次按照我刚才的方法发内功为他治疗，你能办到吗？
云娘的脸腾的一下就红到了耳朵根儿， 但是却坚定地说，
嗯，师兄，我能。
胡公山不由心中一沉，哎，又是一个痴情的人呐。不过师妹，我可要告诉你，等武先生病好之后，你必须立即返回终南山。
啊，那是为什么？
哼，什么也不为，这样对你对他都有好处。
云娘正要说话，却见青猴急急忙忙地跑进来了。哎，猴，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呢？给先生的药抓来了吗？
嗨，师父别提了，师伯开的这方子，我跑遍了全城大小的药店，他都说没这几味药。
胡公山一听感到奇怪了，
哎，不对呀，我开的这几味药都很平常嘛，茯苓、天麻、杜仲在大小药店那都是常备药啊，怎么会没有呢？
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师伯说的这几味药，店伙计说这药一向是从云贵进来的，现在那边封了卡子进不来了，剩下的一点呢被这里的知府郑太守全都买去了。
什么？郑太守？猴，是不是你的那个仇人的弟弟啊？他把药都买去干什么呢？
对，师父说的一点不错。哼，就是那个该死的郑春友，听说他买去之后全都施舍给了兖州的什么中三郎香堂。
哎，又是这中三郎香堂。师兄，你看这可怎么办呢？武先生的病耽搁不得呀。
哼，不光是你的武先生，瘟疫正在几万灾民中蔓延，他们却趁机囤积居奇，拿百姓的生命发横财，真是可恶之极。师妹，今天晚上呢，你们在这照顾着先生，我出去走一趟。
凡是沾着郑家的事，沾着中三郎香堂的事，青猴都有气儿，也都想掺和进去闹腾。一年来他跟着云娘练了一些功夫，也不断听云娘说师伯胡公山武功如何如何了得。如今师伯来到了身边，又是去承办中三郎香堂的，他能不来劲儿吗？所以胡公山的话刚一落音，他就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
师伯，师父，求求二位老人家让我跟师伯去见见世面吧，别的不行，猴，给师伯您老人家探个路啊，通个风报个信儿什么的，徒儿还能干得来。
胡公山已经是第二次见到青猴了，他很喜欢这孩子，觉得他既纯真又机灵，他也想看看青猴这些时候功夫长进了多少，所以就答应他了。
好吧，猴，今儿晚上你就跟着师伯出去见见世面。
于是天一黑，胡公山就带着青猴悄悄地出去了。不到二更天，俩人就回来了。青猴抱着一个装满了药的大包，兴冲冲地走进来，冲着云娘说，
师父，我们回来了。嘿，跟着师伯干的可真痛快呀。
他发现武次友已经醒过来了。
哎呀，武先生，您醒了，太好了，我这就去给您煎药去啊。
经过胡公山和云娘两次施用内功的治疗，武次友已经清醒过来了，正在和坐在床边的云娘说话呢。见胡公山进来，急忙说，
哎呀，公山兄，多亏您了。哎，先生说哪里话来，前年在京师咱们曾经有缘相识，武先生的道德学问胡某是十分钦佩的。你放心，有狗肉道士胡公山和云娘师妹在，阎王爷那儿的小鬼啊不敢来找您的麻烦。 几天来，郁结在小屋里的愁云，被胡公山诙谐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给驱散了。云娘轻轻地说：“师兄马到成功，可喜可贺呀。”可是胡公山的脸色突然又变得难看了，气愤地说：“哼，真是混账透顶！我原先以为中三郎香堂把持了这些药是想发横财，哼，谁知道他们竟是要一把火把他烧了。我一怒之下宰了他们两个小头目，又告诉他们的大香主，如果这些药胆敢不卖给百姓，我是绝不会饶过他们的。”刚说到这儿，青猴走进来了，正要诉说他们惩治邪教恶棍的经过，五次友却沉重地说：“公山兄，你干了一件大好事啊，这里边的阴谋很大呀，他们这样做就是要扰乱民心，激变百姓，民心不稳，国本难固啊。”胡公山不由心中一动，他实在是太感动了，五次友已经病到这个份上了，想的还是社稷和苍生，这份心胸比自己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呀！想到这儿，他说：“胡先生啊，你的话老胡都明白，你好好养病，老胡一定把你的病治好再走。”就这样，五次友内服良药，是外用气功，半个多月之后已经病体痊愈，行走正常了。在这段时间里，胡公山和李云娘除了服侍五次友，闲下来就教青猴练武功。青猴是报仇心切，又非常的聪明伶俐，加上他不怕吃苦，下死功夫练，这武功是大有进步啊！胡公山十分高兴，连声夸赞师妹云娘收了个好徒弟，本想多住些天的，可是自己闲云野鹤，浪迹江湖惯了，如今看五次友的病已经全好了，就不愿意再耽搁了。这天下午，他们凑在一起就要向武先生告辞。武先生，这次相逢有幸聆听先生教诲，是胡某终生难忘啊。胡某生性闲散，耐不得这清静无为的日子，要向先生告辞了，以先生之才，日后必将飞黄腾达，此一去天各一方，但愿日后相见之时，先生不要忘了胡某这个狗肉道士、山野狂人哦。哎，这道长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哎，慢说，我不会去做达官显贵，即使是日后蒙了皇恩非做不可，又岂能忘掉你这位救命恩人呢？胡兄乃方外之人，既要归山仙游，料也难以挽留，咱们也用不着那些个虚套套，带学生画一张画给胡兄留个纪念，你看可好？哎呀呀，那可太好了，武先生的墨宝，等闲之人求还求不到呢，老胡拿了去，挂在净室之内，也可朝夕相伴了。五次友说着话，走到案前，铺开宣纸，略一沉思，便笔走龙蛇画起来了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一个肩背宝剑、腰悬葫芦的道士便勾勒出来了。只见他手执拂尘，面带嘲讽，一双眼睛好像在咕噜噜的转动。云娘和胡公山正要叫好，青猴却在一旁说：“哎呦，先生，您画的这个道士还倒真有点像我师伯呢，只是这双眼睛不大好，哎，有点像个贼似的。”哈哈哈哈哈！青猴啊，你以为你的师伯不是贼吗？让我再提上几个字。五次友一边说，一边提起笔来写下了“贼贼贼”三个字， 众人正在惊愕之间，只见他又接着写下去了。原来他是这么写的：贼贼贼，有影无形拿不住，只因偷得不死丹，却来人间济贫苦。
武次友写完，笑着对胡公山说：怎么样，胡兄，你看这是不是你呀？
啊，妙哉妙哉，我老胡在先生笔下成了偷来仙丹救人济世的道士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知我者先生也，老胡心领神受，感激不尽。
说完双手接过画来，郑重其事的卷起来，躬身向武次友行了一礼：
武先生师妹，你们多多保重，在下告辞。
说完便飘然而去。胡公山走了之后，李云娘的心一直是七上八下的。如今自己已经被先生识破了女儿之身，再这样一直守在先生身边，不但多有不便，这江湖上的人又会怎样看待自己呢？但是要一走了之吧，心中又确实不忍。先生大病初愈，正需要有个贴近的人随身服侍，自己又怎么能抛下他不管呢？他几次想把话挑明了，却又难以启齿。自己虽然悄悄地爱着武次友，但他也知道武次友心里惦记的却是那个苏麻辣姑。每当想到这些，他的心里就不由一阵阵的酸痛。这天上午，武次友见阳光明媚，天气晴暖，就拉着青猴到外边散步去了。云娘独自一人取过武次友的袍子，在扯破的掉了扣子的地方一针一线的缝补着，两行清泪在不知不觉之中流到了腮边。没提防，就在这时武次友兴冲冲的回来了。一见此景，他不由大吃一惊。
哎，小兄弟啊，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
没什么，是想起我娘来了。
不，云娘，你不要瞒我，我早看出来了，你有心事。
究竟有什么心事，能告诉大哥吗？
云娘强自镇定了一下自己，苦笑了一声说：
啊，这几天看着先生的身体一天好似一天了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，哪有什么心事啊？我是在想下一步该上哪儿去。
嗨，这是什么话？有孔林拜圣庙，然后上泰山观看云海日出，最后上北京，这不都是咱们早就说过了的吗？
先生大病初愈，还需要调养，泰山那么高，您上得去吗？